这个 male 跟 female 在男性跟女性，在阳性跟阴性，在圣经上面哈，这些东西哈，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也并不是，只是说在整个圣经你可以看到神的启示大部分都是对男的哈。好，但是圣经上面还是有很多像女先知啦、啊、像这些哈，当然还是有一些例外的哈，我只是跟你讲一些大部分的笼统是这样子哈。因为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你记不记得在立位记的时候哈，有几个记，五个记，对不对？有什么？凡记、平记、素记、平安记、赎罪记、赎愆记，有五个记，对不对？立位记。好，那我现在想说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哈，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民数记第19章，民数记第十九章，一起翻到民数记第十九章。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什么母牛。再讲一遍，纯红的什么母牛。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跟我们刚才在讲五祭的时候，通通不一样。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地方哈、啊。我们所讲说献祭都是拿一头什么公的，这是一个人说的。哎呦，我不晓得你以前有没有注意到哈、啊，这地方唯一一个地方是母牛哎。所以我们再来，因为刚才我讲到这个公的是母的，其实最主要是要讲在基督里有份哈、啊，我们是像要。好，教会或者是人，你我，我们像嫁给基督做心腹一样，他是什么？他在原文的地方，他是阳性的，我们是阴性的，教会是阴性的。那这时候让我想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他讲说，没有残疾，我们知道是什么？完全无罪的，对不对？然后未曾负轭是说，没有这些世界上的捆绑。纯红的代表什么？红是什么？我们的罪像朱红一样，对不对？好，这个是背负人的罪，但是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母牛哎，所有的祭都是什么？将一头什么无残疾的公羊，对不对？甚至于对不对？逾越节什么，通通是公羊，公羊，公羊，对不对？好，公牛，公羊，但是唯独在这个地方讲母牛啊，唯独在这个地方讲母牛啊，好，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祭，啊，这不是一个祭。啊、这个地方他说其实母牛、哦、母牛有一种，有些解经家说母牛代表什么？什么叫做母牛啊？什么叫做母牛啊？当然对不起啊，今天我们不是要这个啊、这个怎么讲，看不起，或者是说啊、不是刚才就是说啊、怎么讲，其实母牛啊，人家说它壮得像一条什么母牛一样，母牛是代表什么？生命力很强的。其实这地方代表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生命，但是这个地方用母的来代表，好，用母的来代表，我们可以看到说所有的祭都是用公牛献给神，但是这头母牛哈，你在民数记第十九章你看不出来他献给神，因为他不是一个祭，他乃是要把他杀了以后，他的灰、他的骨、他的血、他的粪，他全部跟香柏木哈，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尊贵。好，牛七草它的卑微，连朱红线的线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通通烧了。好，然后你看到在第十七节这个地方，把它的灰放在什么器皿里面，倒上活水。啊，这个地方的活水哈，你不要随便解释说哦，好像圣灵像活水。这个地方的活水对当时讲解就是活水，就活水就对了，就是那个水是流动的，好像什么河水一样是活动的，好像井水一样，就说倒上活水啊。那你把活水倒上去以后哈、啊，就是说好像有一个灰哈、啊，这条母牛烧完了以后，这些灰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活水，对不对？水加在这个地方哈、啊， 对不起，我用笔其他颜色哈，我不用画好了。然后这个就是什么？除什么？除污秽的水，除污秽的水，除污秽的水啊！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地方用母性的，为什么用母？用为什么用母性？为什么不用阳性的？因为阳性代表什么？代表献给献祭，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献祭？赎罪祭、赎愆祭，乃是什么？人什么？人犯了罪，对不对？所以要献祭啊。但是今天我们讲这头母牛被杀了以后，对不对？然后一个盆子里面放着它被烧掉的灰，然后加上活水，对不对？这两个我把它划开了，这个是不一样，这是祭。祭就是说你已经犯罪了，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说，哦，神啊，我犯错了，赎罪祭、赎愆祭。所以是什么？过去的或者是现在，所以你要献祭。这个把母牛烧了以后，它不献给神的，它乃是放着加上活水，它为的你什么？将来有没有看见？除去你，因为什么？你看这个民数记第十九章，他这边讲说，你把这个放着，对不对？如果以后哈有人摸到死亡的尸体，所以这个是除罪，对不对 ？OK， 这个是什么？死。OK， 有没有看到？你要当你犯罪，你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神赦免你的罪。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你更严重的是什么？死。因为死能够断绝你跟神之间的关系。OK， 所以为了要除掉这个死亡的污秽，所以民数记十九章这边讲说什么啊？摸了什么啊？死尸啦，或者是什么有人杀人的死人，或者是那个盖子没有盖啦，东西臭的东西出来了，然后你又闻到，或者你在里面，或者是说有死人的帐篷你进去，这些通通是死。所以死神要跟我们跟这些要隔绝，所以这些是指将来的，就是说他活水放在这个烧母牛剩下的灰，他放在那个地方等，看到谁摸死尸的，然后去给他洁净。去给他洁净，那这个是什么？你昨天或者你现在犯罪了以后，你来到神的面前献赎罪祭、赎愆祭，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这边是讲用公的，这边是讲用母的，是圣经上面唯一不同的地方啊，唯一出现的地方。好，所以一个是讲过去、现在、将来，一个是讲过去、现在，一个是讲你将来要犯罪，他留着这个。所以其实讲到这里，我就觉得说。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因为什么？因为仇敌哈，就是会利用这个。你说仇敌会喜欢哪一个？仇敌会利用那个。因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收起来，你为了预备将来，对不对？所以你看台湾啦、中国大陆啦，或者是这个什么拜偶像的地方啊，有没有很多用这个的？这个也有啦，这个更多啦，因为这是什么？母牛烧完了有什么？有什么灰啊？所以很多民间宗教用灰啊，你知道用灰啊，从这个地方开始 copy， 然后搅一点水啊带回去喝啊，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懂我意思吗？或者是什么哦，你买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赎罪券是从哪里来，但是也你可以有点点东西啊，你放在口袋里，你准备去犯罪，然后说哎这个可以洁净，啊，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它有 potential。你懂我意思啊？所以很危险，仇敌会很利用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如果你当时活在当时的话，你口袋里有一堆除污秽的水，哇，大家都要跟着你。因为什么？你能够除这些，对不对？但是这可以卖钱。所以我们今天是怎么讲？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那你说，那神的？但是你要知道，因为这是在旧约嘛，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预表。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把这两个什么全包了。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为你的，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所以他已经给你全包了，所以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死了，对不对？你也跟着他钉死十字架上，从此活着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活着。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预表通通什么包在他的身上了。
通通包在他的身上了。所以这就是可以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问说，我基督徒犯罪了以后，不，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再犯罪怎么办？还是一样，基督什么全包了，对不对？因为他为你过去现在的罪通通什么赦免了，对不对？所以你受洗的当天，你过去所犯的罪好像录影带一样再演一遍，对不对？所以他为你过去，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他帮你赦罪了。但是你信主了以后，将来的罪呢？对不对？将来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这些也包括了。所以有时候常人家常常讲说，哎呀，我不信了，我等到80岁我走的时候那一天再信。我说你为什么要那天再信？他说我那天再信的时候，我以前犯的罪通通什么神通通赦，因为我只要认一句话，说我认了，然后通通赦了。那我如果现在受洗的话，我说认了，他帮我洗掉前面的罪，那我从现在30岁到80岁，我还有40年继续犯罪的话，那我还要认好几次啊？这错误的想法，我们回答他的时候常常回答说，哦，你要怎么讲，你也不能保证你要死的那一天，你来不及，对不对？万一你走了来不及认罪悔改，对不对？其实这种答案还不是很好。其实你应该告诉他，你今天受洗完了以后，你从30岁到80岁这个中间你所犯的罪，耶稣基督就好像这一条母牛一样，他死了，他的灰为你除罪，将来的罪你懂，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些应该是什么包括在里面，耶稣基督来是全包了。所以他的预表在旧约有没有看到祭跟这个母牛，清清楚的母牛不是祭，因为他烧完了，他圣经上没有说献给神，他只是说把他的血在会幕上面弹7次，只是告诉你说你的罪要什么认完全，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并没有说献给神。好，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如果摸到死尸了以后，神就会怎么讲跟我们断绝关系。好，那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为你全包了，他包你全包了，包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在十字架上神都不认他了，记不记得他在十字架说，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因为任何人有罪在身上，你就带着死亡的气息，你就跟神断绝了。即使甚至于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道成肉身的最后一刹那的时候，神都什么与他隔绝。因为什么？因为他帮你跟我们啊，把所有的世上的罪全部背在他的身肩膀上，不是只有过去呢，你将来要犯的罪他都背在身上了。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说，哦，这么好，那我就继续去犯罪。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部分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会认罪，我们要有个谦卑的心，我们自然而然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会去犯罪，好不好？所以我这次是用公的跟母的，刚才只是想到了哈，在这我们休息的时候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大家来预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所说的真理，对不对？然后这边是什么，他自己亲身经历，有没有看到他说他被烧死，亲身用母牛的样式经历给你看，他全部都要烧死，全部都要烧掉，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我把这个擦掉了哈。所以很多旧约上面的预表可以看到新约上面的实体。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再回来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再回来希伯来书哈。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两个哈，我想第三个天，我们这个是天招嘛，对不对？属天的招，天招。OK， 一个是什么？神的家，一个是在基督里有份，对不对？我们对不起，我先翻一下哈。希伯来书第三章。好，那我们讲说关于天招这件事情哈。好，现在我们讲说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劝勉，对不对？那第二个劝勉的话啊，劝勉有什么？有这个鼓励，对不对？好，也有什么警告 ？OK， 好，我们来看鼓励跟警告，我们一起来看哈。
因为如果我问你说第二个劝勉当中有哪些是警告的哈，有哪些是劝勉的哈 ？OK， 我们来看第一个哈，第三章一样，第三章第一节哈，他说啊。第一个劝勉是说什么？在第三章第一，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对不对？应当思想。
所以鼓励第一个是什么？
对不起，我擦掉哈。
第三章第一节啊，应当思想，
思想什么？”他第一个他就告诉你应当思想，他说思想什么啊？对，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应当思想什么？我们所认识的
耶稣，对不对？
OK， 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所以这已经告诉你们说，这已经告诉我们说，鼓励的在这个劝勉当中鼓励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断的什么仰望耶稣，我们要不断的什么思想耶稣，不断的注视着耶稣，不断的看着耶稣啊！所有这些东西啊，非常重要的哈、啊。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哈、啊，我们在所以说我们说在困难中间，我们要什么继续的什么仰望耶稣，不管在什么时候。在顺境在逆境我们必须要怎么讲仰望耶稣，因为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哈。我们对不起，我来看第十二章第二节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什么？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对不对？第十二章第几节？第三节，对不对？啊，第二节，对不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跟这个地方思想我们所认识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其实就是你们应当思想耶稣了。你们应当思想耶稣，那中间所认识的使者大祭司只不过是在形容这个耶稣，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思想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刚刚说完使者这边，我们说他是祭司，我们使者刚说完了，我们现在讲说祭司，所以祭司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啊，替你什么？替人说话的，来到神的面前替人说话，意思是说我们应当思想这个耶稣是好像祭司一样，在神的面前是为你祷告的。OK， 我们应当思想他在神的面前，他在那边替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觉得很软弱，但是再加上他替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怎么讲更能够得胜有余。阿们。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的思想。OK， 因为应当思想就可以 match 到说我们会有盼望、有胆量，我们会坚持到底，好不好？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鼓励在哪里？第二个鼓励在哪里？其实很简单，我们上次不是教过大家吗 ？Let 跟 Less 吗？对不对？所以 Let 的时候你是找哪面？十三节哈。我就没有时间就跟你讲，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哈，天天彼此什么相劝 ，OK， 所以要总要趁着什么啊、这是第几节？
三章十三节，什么啊、趁着机会什么啊、彼此相劝，对不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劝勉。另外一个鼓励，好，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趁现在，意思是告诉你们不要再离开了，趁着现在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好好的什么？ 彼此相劝。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再长久，今天是一个悖逆的世代，我们必须要什么？不管你这个人多坚强，我们要彼此相劝，就是要彼此守望啊，就是要彼此守望。 OK， 所以不管你刚强或者软弱，我们要彼此接受，我们彼此劝勉，好不好？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的话，其实我刚才想跳过安息不讲啊，OK， 其实如果说你看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好不好？啊，这两个天招了哈，在第三章了，对不起哈，我讲第三章，因为我想要避免跳到第四章了哈，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跳到第四章了，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两个是第三章。关于天招的，这两个是第三章关于鼓励的。那我们来看警告好了，我们来看警告，警告的是在第三章哈。我们来看这个 less 的这个字哈，帮我找找看。啊，在哪里？三章什么这样？第十二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什么？谨慎，对不对？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OK， 所以这是哪里？警告的第一个是哪里？三章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啊，要什么？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存着不信的恶心。这个是什么？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道离弃了，是不是？OK， 所以其实这已经告诉我们说，他警告我们说，神看重我们的什么里面的心，警告哈，大部分的警告都是告诉你说什么你看不见的地方，好不好？所以从心开始，他说，哈，他说你啊、这个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什么不信的恶心，所以人不是从不。神不是看人的外在，对不对？神是看什么？人的内心。OK， 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其实信心也不是从人来的，信心乃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样讲过去好像没什么好讲的。但是你要知道，这封信是写给什么？当时犹太人。他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想离开，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信的恶心对他们讲起来是什么？如数家珍啊。听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40年的当中啊，他们多少时候啊，他们有存着恶心呢、啊？记不记得民数记的时候有太多了，出埃及记也有一些，民数记更多啊，对不对？又讲说这个地方啊、玛拿我们吃的不够，我们要有什么？要有肉，对不对？啊，你如果老实说了哈，他们哪会没有肉？他们旁边有牛啊，有羊啊，自己杀了自己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但是他们什么？他们不要，他们什么抱怨的是说，我们如果不离开埃及的话，我们在那边有洋葱、有韭菜、有肉可以吃。对不对？神那时候就跟他说：“好，如果你要发这样子的恶言的话，我就一片什么鹌鹑来到飞到你们这个地方来，足够让你吃什么一个月。但是神要做这件事情，跟他说什么？我让你们吃到什么？那个肉从什么鼻孔里吐出来？神怎么知道呢？因为什么？那片鹌鹑飞过来的时候、啊，他们用。”两个白天一个晚上全部给他捕杀，因为神说那些鹌鹑让他们吃多久？一个月。就他们两个白天一个晚上通通没有睡觉，加班全都宰了。那你要知道当时是在哪里？旷野。当时有没有冰箱？没有冰箱，你把一个月份的肉宰下来，你能吃一个月吗？你想吃一个月，但是过几天那个肉就臭了。所以他们被神
的愤怒，听清楚哈。我跟你们讲过哈，神的允许哈，跟神的应许哈。OK， 神应许他们是迦南美地哈，神允许他们吃肉是不一样的哈。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每次看到这个地方都说，神为什么给他们吃肉，然后再给他们杀死？这逻辑讲不清嘛，对不对？人的逻辑，你不要给他吃肉，你就不会杀死他了嘛。你故意给他肉，然后就让他们去那个，然后什么，然后再给他杀死。真的，你神就很多不信的看到这个地方就很，你要知道神应许是什么？迦南美地。OK， 那要肉吃是什么？是你硬从神的手上给他什么抢夺过来的？你硬是说我要，哭着死皮赖脸的。所以神什么允许你的？哈，神允许你有肉吃。OK， 上次我在小组上面有分享过，神的应许的话就是什么？谁负责？神负责。神允许你的话是什么？谁负责？你自己负责，人负责，对不对？所以神负责的话，你不用怕，你贪不了多少，神帮你迦南美地分得好好的，神负责。但是如果神允许你的话，神不管，你自己负责。那你自己负责，一个月的肉怎么讲？你两天就给他什么？全部杀光了。那全部杀光了以后，当然神要惩罚了。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存着不信的恶心，对当时的人讲起来，他们是什么？哦，再一次什么提醒他们 ，review 他们。所以这些犹太人哈，这些以色列老百姓啊，他们很清楚，这是他们的什么？神给他们的什么警告？神给他们的警告，哈。然后第二个警告在哪里呢？第二章啊，不是第三章十三节，我们来看他说什么。接下去第三章十三节，他说哈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见，对不对？这是什么劝勉，对不对？然后后面是什么？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 OK， 这是什么？心里刚硬。所以你看他的警告，两个都是两个，如果你要找相同点是什么啊？都是什么？都是心啊。没有看到？所以我说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实在是很厉害，哎，他就相同的中间取不同的，两个都是，一个是不恶的心，一个是心里刚硬。其实中文翻出来好像是不信的恶心，心在后面，这心里刚硬心在前面。其实原文的意思还是一样心，但是用形容词来形容它，这两个同样一个字啊，这个恶心跟硬心呐、啊，好不好？如果你要分的话，这个是恶心呐、啊，这个是什么硬心呐、啊？但是我们中文为了翻译起见，说心里刚硬。哎，什么是硬心呢？我们刚刚讲恶心，对不对？恶心就是我刚才解释给你听，所以他们讲了半天，哦，原来我们当时是吵着要肉吃，结果神你允许我们，然后我们贪心了，哎，对不对？那个是贪心嘛？两天一个月份，两天把它全部杀掉了，这是贪心，对不对？然后神接下去以后有怎么讲？有磐石出水啊，种种，摩西，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虽然有这么多的，然后他到后来跟你讲说什么？你硬心，硬心就是 more than one， 超过一次你不信，两次、三次、五次，心慢慢的什么硬起来了，好不好？心慢慢硬起来。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不，以西结书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求神帮我们什么？以什么肉心换一个实心。所以你看看哈。心是慢慢的刚硬，对不对？但是在旧约的预表是呢，神没有说从你刚硬的心慢慢的软化，没有。圣经讲说什么？整个什么换掉啊？所以这就是预表我们的生命，不是说哦啊、你要信耶稣以后，你的生命就什么？没有，他叫你是什么？ 重生，他要你什么？整个换掉，有整个新的生命，好不好？所以肉心换实心，在以西结书。OK， 好，那第四啊、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哈。所以第三章有两个定义天招，有两个鼓励，有两个什么警告，好不好？有两个警告。好，那我们在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跳到第四章哈。第四章我用不同的笔来写了哈。他说什么？第四章第一节哈。我想插在这个中间哈。没有关系，我插掉好了，好不好？好，第三章结束了哈。我们总共有13章哈，讲到现在讲第三章，我把这个插掉哈。所以第四章一开始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好，然后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怎么讲，或有人似乎赶不上。所以第四章第一节你马上可以拆成两个，一个是什么？劝勉，一个是什么？警告。 OK， 好，所以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好，第四章第一节他进入安息的应许。 OK， 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有没有人觉得怪怪的啊？怪在哪里？对对对对对，既是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我们就当畏惧。什么叫做畏惧？畏惧是害怕，但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又不太一样。我们进入他应许还要畏惧啊，那就不要进入他应许了。那既然进入应许，就不用畏惧啊。其实这是翻译上有点点差出入了。OK， 好，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敬畏，战战兢兢，不是害怕。OK， 心里本是战战兢兢，好不好？你要把那个这个字拿掉，这个字拿掉。所以我们说畏惧什么？我们说敬畏。所以箴言跟我们讲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OK， 好。OK， 但是你要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它其实是中文又翻译不太好的，其实应该是 Fear the Lord， 应该是什么？惧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没有那个敬。 OK， 不过我们这边是告诉我们说战战兢兢哈，战战兢兢。所以我们什么叫做战战兢兢？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应许那个态度哈。诶，刚才那个新译本翻译为什么？对，战战兢兢，就说我们不能随随便便，不能放放荡荡，不能说哦，我进入应许哦，随随便便，反正这是应许是应许。我们必须要什么？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庄重的心，进入这个安息。我等一下再讲安息，好不好？所以他这边讲说，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爱既完全啊，爱就完全，就爱既完全就没有什么惧怕。所以这个惧怕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改过来啊，新的译本比较好哈。OK， 好，所以神既然很爱你，十分的爱你，我们就不能惧怕，所以我们就当什么进到他啊、里面应许，就应当什么有敬畏的心。所以这告诉我们敬畏的心哈。OK， 然后再来第四章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务当什么竭力进入安息。四章第十一节要什么？竭力进入。 OK， 你会不会又觉得怪怪的啊？不会啊，那不是叫你安息吗？你还竭力干嘛？安息不是很容易？好、哦、我们先来看安息。这个姐妹说安息不是很容易哈。 OK， 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做安息？歇下自己的功。为什么人说安息不是很容易？就像我们刚才姐妹所说，为什么人说安息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人哈，已经活到今天，我们已经忘了。神告诉我们 安息在创世纪里面，对不对？什么时候安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哪一天安息？这一天神什么安息他一切的功了。那我想请问你，那你从什么时候出来的？人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OK， 那这个时候要进入安息，哎呦，不容易啊！有人跟我讲不容易啊。其实哈，弟兄姐妹，听清楚哈，你要记得，要做传道人，你要传讲这个信息。本来就是什么很什么，本来就很容易啊！听懂我意思了吗？因为你一生下来你就安息嘛，你什么都不用做，你还混什么混啊？因为你现在不懂哈，所以现在以为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对不对？到礼拜六、礼拜天，说哦，我忙了，忙了，忙了，忙了六天了，对不对？然后礼拜天好不容易一个什么？安息。我问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因为你搞不清楚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已经这么久了，你不知道了。其实这个问题交给神一样。其实你生下来的第一天呢，你就什么安息了。OK， 一定要记住，要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做传道人一定要背起来，告诉别人说，你生下来第一天就安息，你还没有做工，你就先安息。你千万不要被人家混掉了，说哦，我忙忙忙忙忙，哦，我又带小组，又讲章，又准备主日学教材，又带领诗歌，又什么时候好不容易啊，终于可以安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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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搞乱了，你不知道你从哪里开始。这是一个 circle 哈，这是一个绕圆圈哈，绕绕绕绕绕一直绕，所以你先绕到40岁，绕到50岁，绕到60岁，绕到70岁，你不知道你第一天，其实第一天就是什么？人第六天出生哈，然后第七天神就跟他讲说你要安息，因为神歇了一些的功，那是就是因为什么？你没有安息啦，搞得神也不能安息，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好好安息的话哈，神他圣经创世纪不是讲好吗？神歇了一切的功吗？他已经做完了呢。那因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又吃了善恶树果子，所以神就说哦，不得不开始又做了什么很长很长的功，又有神的救赎，又有神的恩典，又有什么什么，是什么？其实他老早就要安息了，因为他知道你要安息，所以他也要安息。那你不安息，他也搞得他也不得安宁。所以神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我再问你哈，安息简不简单？简单啊，你什么都不做就是安息了，你做很多事情就不是安息，好不好？所以安息这个意思，这个信息你一定要抓到，安息是你千万不能动自己，你一动自己的时候哈，都是什么？不能安息，好不好？你自己要安息的时候哈，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我把这个事情讲完。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很矛盾，他说竭力进入安息，那牧师你刚才不是讲说安息就是 do nothing 吗？什么都不做吗？那为什么还来个竭力呢？所以你下次问人家说哦，你要努力进安息啊，他说 no no no， 那种安息我不要啊。因为希伯来书跟我们比较是什么？他当时带他们出埃及不是安息。OK， 听清楚哈，要把他们带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刚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一个迦南美地。但是希伯来书告诉他们说，那只不过是什么属地的什么安息，你将来还有一个属天的安息。OK， 在神里面安息，好不好？所以他现在一直在比较，你有没有看到一直超越，一直超越？你从希伯来书从第一天就一直在超越 ，OK？ 因为我们这是中国人，我们不晓得他们过去这些事情，硬心呐、恶心呐这些。但是如果是他，你就很清楚。所以其实这边我们讲说，那竭力进入安息不是矛盾的吗？ 安息就不用竭力，既是你竭力，那就不是安息哈。但是很奇妙的，其实这个地方重点是要告诉我们，他说竭力进入那安息，意思是说哈，如果你没有进入安息之前你要竭力的时候，那样子竭力就不是什么神所说的安息，乃是你自己在做最后的什么挣扎。OK， 乃是你自己。那时候，那竭力是什么意思呢？竭力是什么意思呢？哦，他一直讲，一直讲，讲，你一直找哈，从第四章哦，竭力哦，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一直看。我告诉你啊，一直看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什么？快，它能够刺到我们的心里，破开我们的灵魂啊，灵与魂，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显辨明出来，对不对？并且被造的一样，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露。原来万物在他里面，我们有关系的，在主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说竭力就是在讲这方面，竭力的意思哈，是在跟我们说，我们进到神安息的里面去，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什么？我们把自己摆在什么祭坛上面，让什么？让这一把刀哈，听清楚啊！我先把这把刀讲出来。这把刀是什么？啊，两刃的剑呐、啊。什么是两刃的剑？啊，两边都尖的。但是圣经上面告诉什么是两刀的？是什么？是神的道。OK， 神的道是比什么两刃的剑更什么？更快。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面，我们自己愿意哈让神来动刀啦，讲直一点哈，我只是想用讲道的方式跟你分享，你让神来动刀啦，那把刀就是神的道啦，你千万不能自己动刀啦，如果你自己动刀的话，你会把自己杀得粉碎。 OK， 那你如果用叫神来动刀的时候哈，神会好好的帮你什么把祭坛上的你切开，对不对？记不记得立位记凡祭的时候，他把你切开肉跟肉、骨跟骨这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立位记？我没有时间再去看立位记哈。可见当时哈的人带一个祭物来到圣坛的时候哈，是要由不是你自己杀呢，是由祭司来什么来杀？因为祭司都是什么有训练过的，所以祭司有训练过，他拿着那个刀在立位祭上，他帮你杀的时候，把祭物切一块一块，好好的整整齐齐。意思是说，如果他把你切完，他要再把你拼回来的时候，他可以把你拼成什么，跟你啥原来的一样，一只羊。那如果你自己切的话，就是你自己竭力，所以那个竭力不是 do yourself， 而是什么 allow God to do it for you， 就是竭力允许神的道像两刃的剑在你的身上破开，有没有看到把灵与魂破开，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竭力啊，这个到底是出于啊，我们这个灵跟魂哈、啊，到底是出于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魂呢、啊？因为他把那个魂跟灵破开了，你就知道说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混在里面，我们自己不太了解，所以这个竭力哈、啊，我们再讲到这个竭力哈、啊，所以竭力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努力 ，stay there。就是你要努力停在那个地方，停在哪里？停在你的祭坛上面。OK？OK？、Okay? Okay? 你要竭力进入安息，乃是告诉你说，你就好好的把你自己献为活祭，你就努力就停留在那个地方。OK？ 乃是告诉你说，你不要靠着你的自己，你要歇了你一切的功。OK？ 对这件事情你要竭力。而不是说你进入安息你要竭力，否则的话哈，这个啊、就会变成一个矛盾，就是说你很努力的想要进去，所以人家讲说成为基督徒与神同在哈，你听清楚啊，与神同在不是你努力去追求啊，乃是什么？耶稣基督像雅各上面说什么？愿他什么来吸引我，我就什么快跑跟随。阿门。
你千万不要说我努力努力去追求。所以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哦，我们不要去追求大会，我们希望主耶稣自己吸引我们。因为如果主耶稣基督自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就躺在那个地方，他就好像一个大磁铁一样，哗啷就把我吸进去了，那就是真的安息。所以一样的道理，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小心。好，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竭力，我们知道刚才说，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祭司，他会把你什么？他的道，他会把你好好的一块一块切。他在帮你切的时候，你就要竭力停留在那个祭坛上面，让他来切，不要切了两块，哎呦，好痛哦。然后就赶快跑走。所以那个竭力是这一部分的，乃是什么？在讲到神的道是像活，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好，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利，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安息，我们再下来我们看到安息，好不好？什么叫做安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进入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哈，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哈，我们在安息里面就没有什么苦毒，在安息里面就没有骄傲，在安息里面就没有愤怒，在安息里面就没有什么其其他他的事情，好不好？还有五分钟的样子哈，好，所以然后我们看第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哪里了？我们刚才看到第几章？第四章哈。所以我们讲到思想，我们讲到这些骄傲，我们讲到 OK， 那是第几章？哎，还有一个地方跟不上，有没有？哦、OK， 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的应许，就当畏惧，我们知道就当敬畏，对不对？免得在我们中间似乎什么赶不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神的话我们一当听，否则的话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所听得到如果没有办法调和起来的话，那时候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什么那个当时对他们讲起来是属地的安息，但是这时候神要跟他们讲属天的安息，他的意思就是说怕他们说什么，警告他们是什么，你们会赶不上。所以这时候一个警告在这边，我们赶不上。然后最十一节这个地方哈，他说什么？所以我们务必竭力，又再讲一次竭力哈。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嘛哈，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的样子跌倒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什么？他说有人学那不幸从的样子。什么叫做不幸从的样子？你现在听就好像说哦，就是那些不幸的人，但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在讲希伯来书，所以你要再带回去那不幸从的人，我们听了他们就跌倒了，那对他们以色列人，他们马上想到什么？你帮我想想看，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想到十二个探子，对不对？去看神的应许之地，回来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说那是迦南美地，有十个人说那是什么？他们的人高大像伟人一样，我们像蚱蜢一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听信那些这些，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是讲那十个探子或类似这样子 ，OK， 然后这时候听见的人哈就什么啊跌倒了。既然听见人跌倒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什么神的安息 ，OK， 好，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把第三章跟第四章哈神的安息，还有这个神的这个第三章讲到这个比较式哈，还有神如何超越什么。这个摩西，然后这个地方讲神如何超越什么约书亚，所以在你的书上面你可以看到说超越摩西完了以后，他讲超越什么约书亚，但是有些解经书却只 着重在超越摩西，因为他们认为约书亚也只不过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当中是合起来的。不过没有关系，好不好？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件事情要让我们看见基督是超越摩西也是超越约书亚，而且是让他们看见你们以前进入迦南美地只不过是那个属地的安息，今天我要带给你一个属天的安息，而且那个安息可能我再多讲几分钟那个安息还是还几分钟，还三分钟啊 OK 我们讲一下安息好了，还是留着下次再讲好了，好，留着下次再讲，因为后面我讲说你要做 CD， 大家有什么问题？最后三分钟。
按照字义解经，这边好像说是不信从的人没有办法进去安息，那第七节今日听他的话，也是进入安息的一个依据。